但是这是站在圣义的立场说的。那么我们如果知道一点金刚经的话，金刚经很多句子都是站在这一种立场说的。比方说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啊，就是这个立场。你站在圣义立场里面呢、啊，彼此没有任何分别。那演绎我们刚刚就讲了，在那个当下就是没有差别相，没有心，没有办法去区别能跟所这种差别相。所以那么我们引用过很多遍了，《般若心经》是诸法空，是故空中，是故空中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耳鼻的身意，一直无下去，是圣地也没有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德，那个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刚刚讲就是站在圣意立场说，大家讲的都一样，而且就是没有差别，因为是器物真理，真理这个实相跟真理它只能是一个样子，说它是样子都不对啊，就你姑且说它是一个样子，所以大家不会有差别。所以如果这个地方有点隐身齁、哦、如果我们去看禅宗的语录公案，真正大彻大悟的人，他所悟到的彼此都一样，就刚刚讲这真理实相只能有一个，这个一不是一哦，但是就是说他没有差别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当然他讲出来话表现的动作可以千差万别，可是如果是真正大彻大悟所真正悟到的，那一定是一样。所以因为是一样，所以可以印证。好，那刚刚讲了真故相无别，最后说一句话，相所相无故。第四句话是延续第三句话，为什么真故相无别，为什么站在圣义的立场说并没有差别相啊，而且这个没有差别相，这本来就没有差别相啊，就是这里讲的相所相无故。这个相当然就是能相，就我刚讲的能所，没有办法区别自己跟自他，就我们以前常讲的这个主跟客，就这里讲的相跟所相，没有这样的区别。那佐罗先这里他是说用跟体，用跟体也不能有这样的区别，或许也可以这么理解的。好，以广分别三能变相，那么以上就真的是把整个八识啊都说了，整个八识要说的啊，从文思论来看都说了。那么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件事情，以上所讲的呢，第八识也好，第七识也好，前六识也好，它根据的那个段落，就是如果你们去看每一个最前面的科判呢、啊，基本上都是讲它的所依，从所依、所缘，还有它的相应，啊、哦，还有它的可能有时候会提它的形象，等等等等，还有它的善恶心知啊，啊、哦，都是从那个这几个大纲去分别的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地方我倒建议自己花点时间整理一下第八识的所依、所缘、相应的新说法，还有善恶性质，还有等等等等，你每一个都自己去把回到前面去复习一下，自己做一个表格那样子，然后我们互相可以看一看一样不一样。好，以广分别三能变相，心言觉悟，这个心你讲的哪一个心？第三行第四行？第四行心意识，那这个是分开来的，心指第八识，意指第七识，识是指前六识，合起来就八个，所以说心意识八种，是这样子。所以他们的差别啊，还是建立在世俗的立场说的，可是这个还是很重要，而且要建立。世俗的建立不等于说就不要重视或者不要了解，以上我们讲的都是世俗的立场，还没有讲到真正圣义的立场。 因为圣意立场不是凡夫的境界、哦、是这样，你要转世成智以后啊，才有能够站在圣意的立场去看，或者我们说的转意，你把第八意识有第八识有染着有杂染转成清净以后，这个你才能够站在圣意立场去看。那有很多会有不一样，比方说第八意识在第八识在染污的时候，它只能够跟五片形这些心说法相应，它本身一定是无记的，它善恶心一定是无记的。可是如果它转移了成为无垢是清净的，它就不是无记啊，它是善。第八识本身变成善的性质，无漏的一定是善，然后它可以相应的心说法，所有的善的心说法它都可以相应，就跟之前不一样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到后面呢、啊，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，可是这个部分没有说太多，因为绝大多数我们是处在凡夫的阶段，我们不是处在转世成智之后的阶段，是这样的。但是那是我的目标，所以世俗地要很清楚的完整的建立，圣义地也要完整建立，这两个也不能偏。这个我常讲，中观讲得清楚，诸佛一二地，为众生说法，一以世俗地，二以圣义地或者第一地、哦、这是第一个偈颂。第二个偈颂说呢，不依世俗地，不依世俗地则不得圣义地，不依世俗地，依就是依赖依靠，就不得圣义地，不得圣义地则不得涅槃。所以世俗地、圣义地、涅槃，如果你把它当作三个、哦、互相有这样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也常讲，就像天平的两边呢、啊，一定要平衡。这也是中观学讲的缘起跟空性。缘起就是世俗地，缘起的世俗地有因有果，有因缘果报，有善恶，但是圣义地就没有这些东西。可是它不是凭空的，是这样。 好，那以广分别三能变相，那么我们还要回忆一件事情，这个三能变里面还分两种，因能变跟果能变，你们记不记得？记不记得？这个叫做因能变，种子产生现行，现行在熏中的，这个是因能变。那什么是果能变？果能变是每一个事一活动的时候，就这个它会有见分相分，就是第六识也好，前五识也好、哦、它一活动本身要有见分跟相分，这个是果能变。这个果是指它已经现行了。因能变就是从种子到现行，因能变。所以这个能变还有这两个部分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么以上对于这个都已经说明了。好，为智所变，二分所依啊。那么智所变就是刚刚讲的这个，可以说它是智正分或者它的智体，因为智正分呢、啊、就是事的智体，那么所变现出来的就是见分跟相分。从这里开始是另外的段落，就是这一页的第十七颂，接下去要讲的另外的段落。好，那么是见分跟相分的所依。那么所依是什么呢？就是自证分，就是这个这两个圈圈呢、啊、是有点不一样啊、哦。不过基本上多半是可以同意，就是事的自体。就是自证分，然后它是相分跟见分的所依，是这样的。那以前我们说过啊，如果我们严格讲，自证分才是有实在的实体的，相分跟见分呢、啊、是靠它而变现出来。如果说相分见分没有真正自己的自体，这种说法是安慧论式的说法。 那我刚讲说这个地方佐佛先生呢、啊、有补充，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的。如果你们看一下佐佛先生这里补充啊，在第五行的地方啊、哦，第五行就是为智所变二分所依啊。你看他这个，他右手边那个小字，就是字体分，字体分，然后点点点点下来，又分相分跟间分，然后他又分一个依他偏己，然后这样的，这个字很小，不容易看。这个里这个地方有不同的见解，这我们现在先不用说这么细，慢慢就会再提到这个部分。好，云何因知？怎么知道这个情形啊？依事所变，假说我法，非别实有。好，这一句话才是重点了、啊。这句话是整个成为思论最前面的第二个颂所讨论的问题。所以我们整个成为思论进行到这里啊，其实都在解释这一句这个重点。就这也是唯识，所谓的唯识，我们世间所建立的一切一切，简单分就是我跟法。这两大类，这两大类啊，都不是真正的离开了事以外，另外独立的真实存在。啊，这一些都是依事所变现出来的，然后呢，去假名安立，所变现就刚刚讲见分跟相分，根据这个见分跟相分，啊，根据不同的论师的意见啊，去说啊。那么像这个圈圈啊，第一个圈圈上面转是二分，那么这二分呢、啊、一分就是见分，一分相分，然后这个见分就相当于我，相分就相当于法，是这样的。这个以前你们都有拿过这个图等等等等。所以总而言之，我跟法的建立啊，都是来自于事的变现，而且是假名安立，不是真的。非别实有，非别实有就是不是离开事以外啊，另外有他自己独立存在。因为这其实都是事的一活动的这两个部分，这两个部分我们去看待它的时候啊，去把它分为这两种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法，这样是建立它的。那么世间上的林林种种都是法，包括在法这里头，那我就是有情众生，各式各样的有情众生都是我，这个字包括在内的。那么所有世间一切啊，也不外乎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收摄到最后都是事的变现，而且这个是果能变的部分，果能变的部分呢，还不是因能变的部分，是这样的。因能变的部分是从种子到现行。好，那现在是问怎么知道是这样子，云何因知，怎么知道是这样子，然后呢根据这个来建立由思一切唯有思，这个就是唯思。可是这个问题本身就问唯思本身啊，怎么样去建立，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。那么释迦牟尼自己的颂文也是要解答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看这个颂第十七颂，是诸事转变，诸事就是整个八事，第八事、第七事、前六事都有转变哦。好，然后呢，分别所分别，分别这是一部分，所分别是另外一部分。好，由此彼皆无，故一切为是。那看这个解释就明白哈。论曰：是诸事者，在颂文里面那个这三个字啊，是指什么？为前所说三能变是，即彼心所。啊，这个诸事转变是诸事，就是指整个八事分为三类啊，就是初能变、第二能变、第三能变，以及他们各自相应的心所。那么不仅仅是心事、哦、能够变现，能够转变，心所法也有。记不记得我们以前一直讲这个相分、见分、自证分呢、啊？心所法也是这样子， 心识就意识，不管是前五识、第六识、第七、第八，也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以前讲啊，相分、见分、自证分有很多很多。而且如果以现前当下，我们上一节才讲啊，这么多事同时升起，每一个事都有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，它相应的新说法，每一个新说法也都有这些，所以是很多可以同时。好，是这样子。那么接刚刚讲哦，接能变是见相二分，力转变明，所以转变这个字就是指他们变现出见分跟相分。但是这个见分相分呢，前面加个相似的事，相似的事，因为这个也不是真正的，不是真正的独立的。有没有加相似这个字啊，就有差别。如果加上相似哦，我以前说过变是这两个字哦，你把这个是是当作变那个部分，这是一种解释。把是呢当作是见分、是相分，这是不同的解释。因为他们的重点不一样，那个见分跟相分的那个地位，如果加上相似这个字啊，它就没有独立的地位，它完全是靠着自证分而来的。所以这种说法就我刚才这个安慧论师的。所以安慧论师为什么说是一分说，因为他认为自证分才是真正的主体，见分相分是相似的，相似的还完全依赖自证分。但是别人就不这样说。二分说啊，认为见分相分每一个种子一现前就有这两个，他们是有各自的自体，他们不是完全仅仅只是依赖自证分，所以他们这一点是有不同的意见。好，总之转变就是指这个啊，不管你是那个事是指变事或者事件都可以。变事那就强调它的变现，它的活动会有这两个部分，会有见分跟相分这两个部分，而且是同时。我们刚刚才讲那个见分要依赖相分，相分又要依赖确实要存在的东西，这个就是转变的意思。好，所变倒数第二行，所变见分说明分别。颂文里面讲的分别那两个字啊，指的就是见分。我们刚刚才讲见分，新说法也有见分，新事也有见分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这个部分都叫做分别啊。为什么呢？人取相故，它原因就是这个部分是我刚讲，这是我们的主体部分，我们那个能够认知的这个主体部分，人取相故就是能够认知啊，能够认知他的对象。他这个相，这个相如果解释为部分也可以，他是属于能认知的这个主体的部分。好，所变相分名所分别啊，事里面的活动里面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相分啊，这个叫做所分别，因为它是我们的对象，我们去认知的对象，见所取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的见分所认知的对象，所以叫做所分别，是这样。所以用分别跟所分别啊，就告诉我们这里面有相分跟见分。那么在第二卷有一个重点，我们应该在这里把它回忆一下。在第二卷有个重点说呢，所有有漏的事，所有有漏的事，只要它一活动，一定会有见分相分，一定会有见分相分。这个你们要回到第二卷去看一下。好，那么无漏的事就不一定了，无漏的事就不一定有见分相分。无漏的事就刚刚讲，我们证悟真理，起怒诸法实相。哦。那个时候当然没有见分相分，但是呢无漏的事还有一种状况，就离开的那个情况， 离开了正悟真理七怒十相的当下，离开了那个当下，他还是无漏，但是可以有见分相分，这个是厚德智。就进入修道位啊，你的厚德智还是可以有见分相分，可是他是无漏，因为他不会去执着这个见分相分是离开了事以外的，所以他没有我执跟法执，所以是无漏。但是还是可以有见分相分，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状况。好，那由此证理，由此证理就是由以上讲的诸事的转变一定有分别跟所分别，这个也是颂文讲了由此的意思，就由以上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彼皆无，这个彼是指最前面最前面哦，那么对方或者其他的人质问我们的，就世间所建立的我跟法，还有佛法里面建立的我跟法，这一些啊，怎么能够说它是没有，是无？那现在就用这个道理回答他们。所以说他们都是无，彼皆无，彼皆无，这个不是字面上，不是字面上说他们通通没有，是说他们没有离开事以外独立的自体，因为他们认为有独立的离开事以外的自体，而且那个叫做实我跟实法，加上个真实这个实，比实我实法就是对方啊，其他的人所主张的那一种真实实体实物离开了事以外的。那么我们的看法是，彼实我实法离事所变皆定非有，是这样的。这里面的关键是在那四个字，离事所变。就佛法跟世间正确的建立啊，我们可以接受有我也有法，但是这是假名案例的。然后它真实的是不离开事，因为它只是事的变现的见分跟相分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别人不这么认为，别人认为离开的事，我跟法本来就有自己独立的。那我们的看法是，你们所认为的实我跟实法，如果离开了事所变现的，也就是离开了见分跟相分啊，是完全不会有的，是皆定非有，必然不可能存在。因为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东西，没有离开了事的变现以外，另外有独立存在的我跟法，没有的。这是从唯识学的看法，是这样。好，315页第一行继续说，离人所取无别物故。好，进一步再更换个角度来解释啊，这个我跟法其实就是能取跟所取。我刚刚讲的能跟所就是主跟客，离开了这个主跟客没有另外的东西，主跟客能取所取仍然是刚刚讲的见分跟相分，是这样的。是吧，离开了这个并没有另外的东西。好，非有实物，这个标点要改一下，这里也可以加个逗点。然后呢，非有实物离恶相故，就讲就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实际的离开的事以外，离开了这两个见分跟相分，恶相是指见分跟相分，离开了这个呢，是不可能有另外的真实的存在，是这个意思。结论，是故一切有为无为，若实若假皆不离事。那么这句话也很重要，不仅仅是有为法是这样，无为法也是这样子。我们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无为法也是这样子。八法名论讲的六种无为啊，也是虚空无为、则灭无为、非 非则灭无为，这个不动无为就是第四禅，或者灭受想就是灭尽定，最后这个真如无为也是一样。我们通常不太容易体会这个无为法，也是不离开事。我们有时候容易把无为法好像当作是离开事以外的，离开事以外的话，它是怎么存在呢？以那个则灭无为来说，什么叫则灭无为啊？就我们通过的修行，这个则就是通过的修行哦，区别正确不正确，区别真实跟虚幻，破除了我们的执着，破除我们的我执跟法执所证悟的那个真相。这个灭就是讲这样的，破除了我执法执的之后的一个真相。这个真相虽然说那是无为，可是这个真相还是不离开事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刚刚讲这个诸法实相啊，你还是要用事去认知的。不过你认知的当下不能区分而已啊，就你跟它是融合在一起，但是它还是不能离开事，这样的。离开了事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认知它，不能侵入它，是这样的。不管这个事是有漏无漏，当下是无漏，无漏只是说它没有我执，没有法执，没有这样的而已。好，那接下来为若实若假，刚刚的若实若假也是一样，不管它是假名安立的或者真实存在。好，唯识学承认什么东西是真实存在？种子是真实存在。八识因人变，刚刚讲因人变，那是真实存在的。果人变变现出来的，不离开事的话，那还是真实存在。或者是不离开事，但是假名安立，那个就是假。这个假不是说它是虚幻或者是错误，不是这意思。这个假实际上是假借的别的去建立的，这叫假。这个假施舍有，还是有，但是它是依赖别的东西去建立的。那个实啊，就它不用依赖别人，不是说不用依赖别人而存在，就是它的建立。刚刚讲啊，那左伯先这里讲说，那个实是指常住的实法，常住的实法，常住的实法就是刚刚讲的无为法，也是一样的。特别是无为啊里面的那个真如无为，那它是常住，确实没有变化。假的话是这里讲不相应的，比方说不相应行法，这就是假，因为那是我们完全是我们根据真实的状况，比方说我们常讲的这个长短啊，速度快慢啊，那都是不相应，心不相应行法，它没有真正的存在一个快跟慢，或者存在一个长短，那是相比较之后所说出来的。好，那就是假。但是呢，皆不离事。最后把这一句念一下：为这个字，为事啊，为这个字。好，颂文里面讲了，有故一切为事。为这个字啊，做什么用的呢？为这离事实物。它其实只是用来否定或者排除离开事以外的执着以为有真实的东西，因为不可能离开事，是这样。然后呢，非不离事心啊，这个非不离事说它的遮啊，遮的部分不包括这个部分，遮的部分不包括这个部分，它不遮这个不离开事的，还有心说法这些东西。心说法当然不离开事啊，我们讲得很清楚啊。心说法就是恒一心起，细数于心，还有呢与心相应。所以为这个字其实只是这个用途，用途。那么刚好在这一页啊，会问到一个问题：为是这个本身是不是会变成一种执着？ 那么如果是执着就要破除的。那么因为在卷二啊，有一句话你们不知道还记不记得，卷二曾经有一句话说，如果执着为事，那也变成一种法执。但是这里又跟那里讲的不一样，他这里讲为事是真正的真实的状况，所以并没有说我们进一步或者另外一个角度再去执着为事。为事本身就是中道，就是刚好在这一页来说的啊。那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啊，还有隔两三页也继续在讨论这个为事怎么样能够说它是中道，就是破除了有跟无这两边的执着。所以这几页刚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，但是我们时间到了，留到下一次再继续。